弟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夜色温柔，
北京时间晚上22:31，这里就是 FM97.5 湖南电台文艺频道。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在每周六周日晚上10:30到12:00最后一个半小时为您送出的夜色温柔，我是杨景。感谢您在夜最深的时候还能够留下点空间和心情给我，也给今晚最沉默的夜色。在今晚节目当中安排的依旧是人间事、尺素寸心以及深夜私语。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将开通551-2066和552-9299两路热线电话，今天谈话没有主题。人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想象当中的事情并不会按想象当中那样去发展，就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理智与情感原来是如此的不成正比。自控再好的人，情绪来的时候也是不受控制的，至多不过让起伏的心情不会完全呈现在脸上而已。而我在某些时候却是连这一点也无法更好地做到的。夜里无名的烦恼突如其来，扰得人不得安宁，觉睡不着，书看不下，连思考也变成费力而痛苦的事情。望窗外，窗外只是春夜纷扰的黑色，安静中却有隐隐滋长的声音，像心里无名的躁动在疯长。百无聊赖，踏上拖鞋，信步来到未打烊的小店，提两瓶啤酒，再折到老友家中。小两口正在有滋有味的煮豆浆，今天刚买回来新的榨汁机，正好拿黄豆做试验品。豆浆沸腾在小锅里面，泡沫翻飞，还没有熟呢。我盯着锅子发呆，脑里空空如也，不知道在某些寂寞的暗夜里面，心事是否也如此翻腾，孤清而没有方向。我以年岁渐大，明白世间的无常远胜于人力的徒劳，也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人生方式。但真的不知道为何，在这些夜里面，仍然渴望纵情而忘情的飞奔，一如少年时的狂想。身边的朋友拉我的手，怎么了？没事吧？没有，能有什么事呢？一切劳心费力的营造和算计都抵不了这一时的惶恐与不安，抵不了这两瓶啤酒下肚后酩酊的快感。那是理智和规则的死亡，人性和情感开始狂奔。陪我喝两杯吧。我扬起嘴角的笑意，想告诉自己说，只是一夜，一夜而已，明天什么都会平静如昔。他的贤惠的女友有大众标准里的大方与得体，端上两碟凉菜和花生米后把空间留给我们，转身回到自己房里看电视去了。于是在这空间里就只剩下气味、眼光和呼吸了。朋友叫我把耳朵贴近杯口，听啤酒泡沫细微浓密的破裂声，轻轻的啦啦啦，像梦里轻声的小合唱，此起彼伏。好玩是吗？ 还有凉凉的水衣在耳朵里，当给耳朵洗个澡吧。朋友的脸上总是那样的笑容，温和而坚定的乐天派，这是他的可爱之处。像水一样，寒冷时的温水，燥热里的冰水，反正能让我心平气和下来。一杯下肚了，还来一杯吗？是，两杯完了，第三杯，当然，就当它是一种洗涤吧，从口中冲进肠中，从肠中滚入胃里，从胃里升上头颅，最后可能从眼中流出。咸涩的也可能不再是眼泪，而是心，是洗得发白的坏习惯，藏在骨子里，到死也扔不掉的。男人不能没有酒的，我和母亲曾一次次的争论，争不到什么结果，酒却还是戒了很久。男人有时可以没有理智的，我和自己也曾经一次次的争，同样争不到什么结果，理智却成了习惯。所以我想今晚这算是破戒吧，酒意决堤了，理智被冲走，笑和泪的纷纷云云慢慢洒落，算是怀孕了生命的一场本色吧。
我的心像乱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随风浮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过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Thank you.
人间事。天地不仁，宇宙洪荒，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事中便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
在今天人间事一开始要分享的文章，这是来自韶山北路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所推荐的，叫做《私奔》。每天下午4:10，他觉得自己会跨进另一个时代。那个终点到来的时候，他就换上大红色的衣裙，梳上高高的发髻，踏上3层高的绣楼。楼下照例是挤着一堆兴奋的又快乐的人头，随着他的脚步改变流动的方向。他手里捧着红绸做的绣球，做抛还留余地的牵引着众人的神经。绣球抛下去后，照例会造成一阵阵轰动与抢夺，然后总有一个或俊或丑的男人被迎上楼来，换上礼服与他拜天地。那些男人一般都很激动，他则平静如水，每天如此自然是见怪不怪的。他是一座仿古娱乐城的职员，他的主要职责是扮演抛绣球招亲的古代侍女。不能说是主角，老板再三告诫他，主角是楼下那些饶有兴趣的客人，他要给他们制造一场可遇不可求的艳遇。他明白这一点，他甚至很喜欢这个有趣的工作。于是每天下午4:10，他就会变成一个古代侍女。而每天下午4:10，他也会看见一身家丁装束的他。他的职责是维护秩序，并把那个幸运的入选者带上绣楼。平常的时候，他和他也见面，但很少说话。但他沉静的身影每次出现，都会带给他一阵莫名的激动。他偷眼瞧过他的时候，偶尔也会触及他的目光。他看到里面沉寂着越来越难懂、越来越深厚的爱慕。终于有一天，这男孩说请他吃饭。于是女孩随口说了一家很熟悉、也很有格调的餐厅。男孩对餐厅服务程序的生疏让他窃笑，他窘迫地解释说自己平日从不涉足这些高消费的场所，他的工资收入也是他母亲和他妹妹的主要生活来源。他把自己的生活都告诉了女孩，坦白而信任。女孩静静地听着，心中充溢着怜爱与惋惜。他忽然间又想问他，每次把一个客人领上楼与他拜堂是什么感觉。男孩笑笑说，我只能不停地告诉自己那是假的、虚的，只是一场游戏。用完餐后，女孩坚持自己付账，却拗不过他，只好买了一袋水果让他提回家。这次聚餐后，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每次大家见了面也就笑笑。女孩是个现实的人，她明白自己背不起她的家庭负担，她希望她和他能够自然的疏离。 他用理性把自己的痛苦与他的痛苦掩埋起来。他唯一可以放肆的遐想是每天的4:10，每当他一身古装踏上了木质的楼梯时，他就仿佛一脚踏进了一个风花雪月的年代，一个弥散着浪漫与幻想的年代。绣球到处，不用多考虑什么，他就能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不论他选中的人富贵还是卑贱，都有一场命定的姻缘联系在一起。如果小姐真的不能与家丁在一起，她还可以效法文君夜奔，当炉卖酒，去过书中诗意盎然的生活。私奔，一个充满犯罪感与诱惑的字眼，可她只能在梦幻中想象她的美丽。而在现实中，她知道私奔的结果，她无法从实际的吃穿住行中逃出去，因此只有每天下午的4:10，他才可以尽情地抛开一切现实，融入他小小的角色，陷入柔软的、浪漫的迷思。他总是设想着，如果把绣球抛给了他，会出现什么后果。虽然他不断地压抑着这个念头，但这个念头却越来越的、慢慢地凸显了出来。不久，他的父母把他的关系调入了一家银行，他们不能容忍女儿继续去当服务小姐。这将是他在娱乐城工作的最后一天。下午4:00，抛绣球招亲的活动照常开始。他身着红装，高立楼上。男孩身着家丁服装，站在人群中。女孩抱着绣球来回走了几次，终于下决心把绣球抛给了他。一切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看见他怀抱着绣球愣了一下，而旁边不满的游客已经开始争夺那个绣球。他看见他空落的被人群拥来挤去，终于发现这样做不符合游戏的规则，因而也是无效的。正如他没有勇气从物质享受投入精神恋爱，他不可能从现实世界逃进自己编织的虚幻年代，即使是在这下午4:10。当男孩带着另外一个兴高采烈的客人走上楼的时候，女孩哭了。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 用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接下来分享的文章是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的黄翔朋友所写的《倾听校园民谣》。孟浩然有一句恨无知音赏，美好的东西是需要有人分享的。高晓松在介绍他的作品集《青春无悔》时说，听歌是一种瘾，就像回忆是一种病，而伤感则是终身不愈的一种残疾。心静的时候听歌最好。长久以来，校园民谣一直是我执着钟爱的音乐，它们像一幅幅泛着黄色优雅的逐渐模糊的老照片，它们带给人的记忆是生命中所有已随风而去但清晰留下痕迹的美丽的一切。偶尔翻翻，不一定能感动别人，但一定会感动自己。校园民谣其实由来已久，并将永远延续。它们像长在墙根的小草，在校园这片看似狭窄的天地自生自灭，代代相传。它们的创作源自一种无遮无蔽、极为单纯的心声，加之其简单朴素的配器和编曲，还有近乎黑白的唱腔，让校园民谣区别于其他音乐形式，独树一帜，卓尔不群。像素面朝天的少女的脸，清纯雅致，却总有闲花淡淡春的妙处。坐到校园的树下，垂下头， 播出清脆的弦音，轻声吟唱。歌声里多少头顶的树叶跌落又疯长，多少日子一去无痕，多少衣袂飘飘的身影匆匆走远。唱歌的人同样一换再换，却总是年轻如你的脸，总是如此星月隽永的旋律，如此平淡柔和的声音，不紧不慢，不知不觉，像是把那些一时的爱情、真挚的友谊、微妙的心事细细摊开，娓娓道来。在这种音乐中，你的心依旧平静地跳动，却有一丝尘封的往事，久违的笑颜，像决堤的春水，远远地漫过来，浮现在眼前。一曲终了，心底萦绕着一丝浅浅的惆怅，若有所失，又像若有所思，耳边一阵沉静，像听过一声轻轻的叹息。大地唱片的三级校园民谣，高晓松的作品集《青春无悔》，老狼的《恋恋风尘》，叶蓓的《纯真年代》，朴树的《白桦林》等等，都是优秀的校园民谣专辑，其中的经典之作我们耳熟能详，《同桌的你》，《青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单听到《同桌的你》，你便会千百次忆起那片总是很蓝的天，总是爱哭的女孩，你便会懂得什么叫做永远。应该感谢高晓松、玉东、小柯，感谢老狼、叶蓓、景峰，感谢他们为人们带来原汁原味的朴素音乐。在这纷繁浮躁的世间，听他们就像蓦地抬头，怔怔注视一朵洁白曼妙的云。听歌总是夜里好，在夜行的巴士上听一曲云淡风轻的校园民谣，望着窗外妖艳的霓虹，匆匆的路人，真是别有洞天的感觉。或者是关了门，关了灯，睁大眼，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音乐像清凉透明的泉水，在四周流淌荡漾。最好的氛围还是在寝室，熄灯后开着窗，塞上耳机，躺在铺板上，任清风过耳，任浮想联翩。听那些歌曲，回到我们曾经感动过、眷恋过的流金岁月。听那些歌曲，在夜深的时候和我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
开始的他是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最亲爱的你曾是梦中的风景，说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最忧愁的脸是我的双眼，当岁月改变，最熟悉你我的肩，于是雨点互相在街边道再见。你说你青春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生誓言。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转过年轻的脸，欢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于是亲爱的亲爱永远，都是你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的，这是何辉所写的《千千阙歌》。17岁那年上大学，母亲本来说好了要送我，但在临走的那一刻却变了主意。兴高采烈满怀着闯世纪念头的我，并没有注意到她挥完手转过身去眼角的那一瞥闪光。父亲送我到车站，我还穿着那个夏天一直穿着的短裤和背心，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种孩童似的想装潇洒的幼稚。父亲把钥匙从我的脖子上摘下来，说：“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要学会照顾自己。”这时开车铃响了，父亲朝我挥手，然后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淡，历成我17年中一直不变的风景。那一路上我有出脱樊笼的快感，一直远看着少年老成似的，而火车离父母是越来越远了。第一学期有着新生通常的求知冲动，把饭钱省下来买书，弄得面色黄黄的，头发又很长时间没有理，在脑后飘着。寒假回家，母亲来接站都没有认出我，直到我走到她身边哑着嗓子喊了声妈，他才回过神来，接着便是夺眶而出的眼泪了。在这个冬天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集贸市场买肉，给我煨最喜欢吃的排骨汤补身子。当我狼吞虎咽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坐在对面看着我，露出高兴和满足的样子。然后便是暑假、寒假、暑假，岁月悠悠而过，让我历练出几分自以为是的成熟。有了几次离别之后，便对这套仪式看得比较淡了，每次都不要父母送，但他们每次都坚持着要送，这似乎也成为一种仪式，没有太多的意义，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某次快放暑假的一天，我穿过午后的校园，广播里响起了这首《千千阙歌》，心的硬核被音乐冲出出了一个小小的漏洞，并从那一点上开始破碎。那是我一直都忘却着的一种感觉，一丝情愫。在缠绵悱恻的音乐声中，我的眼前浮现出母亲眼角的闪光，父亲摘下我的钥匙串，冬夜里的排骨汤，我17岁那年夏天的短裤背心。音乐陪伴着我走个整个午后的校园里面，那结尾的一段还在一直想着想着，使我感觉自己从未像今天这样长大，在我生命里一直回循着这首歌曲。原来离别总是美丽的，即使是眼泪，也有像歌中所唱的，希望可体恤兼见谅。幼稚和无知也许是感触不到这种美丽的唯一错误。过去的十几年，总以为自己已长大的足以去忽视这种情感，这种美丽在父母看来，只要他们在，我就永远是孩子。母亲呵护而浓浓的爱，父亲严厉而淡淡的爱，纵使远隔千山万水，也一直伴随着我，激励着我，只是自己感觉不到而已。这以后的几次别离都让我有了一种别样的情绪。每次坐在38次列车上，我总听到列车播音室放这首《千千阙歌》，也许以前一直有，只是我感觉不到而已。每次我总会在心底轻轻合唱着，以前那些在父母膝下承欢的美丽岁月，如花一样的在脑海中次第绽开，是一生中最最美好、最最温柔、最最无暇的回忆。 上次寒假为了一件小事和父亲怄气，并且粗暴地拒绝了他的讲和。到上车的时候，本想一个人偷偷溜走，却不知父亲已把行李包背在身上。去火车站的路显得如此漫长，父亲不停地嘱咐，回去后一定赶快来信，免得我们挂念。要注意身体，晚上11点钟睡觉，别熬夜。要舍得吃，营养要跟上，钱不够家里寄。同样的话听了5年了，我都听烦了，只是机械地应和着。上车后，我检查背包，发现里面偷偷塞了一袋水果和饼干。知道我有洁癖，不喜欢在火车上吃东西，父亲特地用消毒液把苹果浸泡过，细细地洗过。还有一篇我即将要写的论文的参考书目，是父亲的笔记。怕被水弄湿，他细心地用一个塑料皮套起来。我几天来努力营造出来的矜持与冷漠，一瞬间如破碎的面具簌簌落下。我急忙朝车窗外望去，是一片黑暗。已离开站台很久了，我又忽视了父亲的道别。我静静地坐了许久，列车上的点歌台开播了，如同往昔一样，又有那首《千千阙歌》，又是那熟悉的曲调。我哭了，像个孩子似的流着泪大声唱起来。周围的人有些以诧异的眼光看我，而我并不以为意。我为无知的冷漠而流泪，为平时觉得很婆婆妈妈的爸爸的细心流泪，为我迟到的愧疚流泪。让我在歌声中大声地再哭一次，再重温属于我们彼此的晚上。不管明天怎样，却让我再做一回不懂事的孩子，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个穿着短裤和背心挂着钥匙串上大学的孩子。歌声越来越弱，渐至消失，但在我模糊的泪眼中，整个的晚上，整个的天空，整个的我21年的岁月都充溢着这首歌曲，唱着千千遍，永不停止，确确回复。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
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
今天人间是占用了不少的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也希望你能在有空的时间把心情或是手边的好文章推荐给我，地址是410007长沙市雨花路167号湖南电台文艺频道，你写夜色温柔杨景寿就可以了。
性寒尺度，方寸素心，愿以灵芒雪原的气派容纳所有的人生。尺素寸心，
图书馆出来已是晚上10点多，橘红色的灯光洒满了又长又直的木兰路，竟没有一点温暖。朦胧飘渺，初夏夜晚的寒意竟让我觉得悲凉。天空中点点银色的小雨在游走，飘啊摇啊，由空间变成了平面。我最爱的那株木绣球在黑暗中隐去了它的生气与俊秀，柔柔弱弱的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每当这时，我最易想起小魔的诗：树上的夜鸟修惊，我俩已心心相印，可惜没有夜鸟，没有。我没有回寝室，寝室的灯光太亮了，不适合我，我于是选择了回家的方向。我只是选择了回家的方向，我并没有一定要回家。路过望河超市，又有一群人围在这儿夹娃娃，一块硬币丢进去，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摇动着手中的操纵杆，费了十分心思选中目标，下定决心放下去，加起来的却多半是失望。然而看这，我却突然有了一点骄傲的感觉，因为我床上就躺着一只可爱的温妮熊，就是从这儿夹到的，是我的学生送给我的。那一夜他决定转学，说是送这个熊向我践行，他还把践行说成了前行。我在收下这个熊时，看到了他手臂上两道深深的勒痕，是取这只熊时弄伤的。我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摸着这两道勒痕，轻轻地来回抚摸着。他是个高一的男生，比我小3岁，我本不大习惯做这种亲密动作的，可此时我很坦然。他现在应该正在远去的火车上吧，奔向新生活。我本来以为换个环境也许会换种心情，可我的一个朋友却说，今天下午看到他竟是一副颓废的让人心痛的样子。其实我也知道，在他看来，只要是读书，到哪里还不是一样，成绩不理想，老师瞧不起，也没什么朋友，哪里会有什么新的生活。他是酷爱篮球的，他就像深深的厌恶学习一样，深深的热爱着篮球。他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打球的姿势也非常漂亮，非常自信，所以每次给他上课时，看到他迷茫痛苦，与篮球场上的他判若两人，我心中就非常难受。他到底承受不了学习的压力，承受不了学校老师的冷漠，他开始逃学，把正在上体育课的我叫出来陪他打篮球。我当时心情真的非常矛盾，作为他的家庭老师，我知道我不能使他放纵，可同样的，还有着学生身份的我，又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我知道他学校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就像一个母亲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打，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的学生受到精神折磨。于是我答应了陪他去打篮球。后来事情越来越糟，他连参加期中考试的信心也没有，他逃了考试来找我， 说他要转学。他不停地喊着转学转学，我要转学。喊了一阵以后，他又用痛苦而迷茫的眼睛看着我，喃喃地说，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知道他是不想转学的，转学解决不了一切，可不转学，他现在的学校生活也实在过不下去。那么怎么办呢？我也在问，因为我也是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所措，我也同样痛苦迷茫。期中考试那两天，我们去吃了一顿自助餐，我们去了青少年宫玩电游。后来他离家出走，我们又在师大碰了面。我想我真是个失败的家教。有人说过，堕落者并非自愿堕落，消沉者也并非甘愿消沉。之所以如此，一面是生活的坎坷或平淡，一面是自身的软弱和退缩。我送给他的那本《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一遍他没有读懂，不知他会不会读第二遍。他最终还是回家去了，他最终也还是转了学，只留下了我更迷茫。我将来也是要为人师的，我不知该怎样教育我的学生。我将来也是要为人母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教育我的孩子。溺爱会放纵了他们，冷漠又会伤害了他们，有谁能轻易地在溺爱与冷漠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呢？有谁能轻松地在尽到母亲与老师的责任时，还能够做好他们知心的朋友呢？有谁能真正让他们不再痛苦，不再迷茫呢？我选择了回家的方向，我到底还是回到了家。我打开我的随身听，里面传来了棒球英豪的歌曲，磁带是他送的，他喜欢，他喜欢动画片，他喜欢的生活在动画片里面。杨景，你也曾年轻，你现在也年轻，所以我想你懂的。晚安，祝一切都好。绚烂五月七号。
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西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与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就在周围。
杨景你好，现在是5月7号早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早就醒了，听着外面的雨声，想起昨夜晚夜色温柔的主题，我的父亲，心中涌动着许多。当昨夜听说主题是父亲时，我真的很想拿起电话说说我的父亲，但那时已11点多，宿舍门一关，而手中并无电话卡，无奈只好用听来平复这份涌动。不过无论是说还是写，我想都无法把心中的话明白地表达出来，因为父亲留给我的记忆与感觉是零碎的，往往都是触景伤情才想起某个细节，一时之间真的无法说清。之前曾给你写过一封信，关于我父亲与爷爷去世时的情景，但父亲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并不是那个时候，而是他平日里的言行。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跟别人提过的或严肃或亲切的形象总是有着出入。确实他看起来是很凶的，隔壁的小孩常被他吓哭，姐姐们的同学也很怕他，他发起火来我们是躲得远远的。还记得姑姑们叫他雷公，其脾气之火燥可见一斑。而在还是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他跟我们也很亲近，带着我们做运动，叫我们打拳，叫我们兜风，然后跟我们乱砍。但是他并不严格地苛求我们，他给予我们充分自由的成长空间，任由我们决定自己的事情，他也不用世俗的那一套来束缚我们。另一方面，他的父爱并不直接，因为工作的缘故，感觉上他离我们是很远的，所以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很奇怪的父亲，让人琢磨不透。在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我曾经很怨恨父亲，因为我是家中孩子里最像他的一个，并非说像父亲有什么不好，而是我只遗传到他的缺点，优点则是一样都没有。加上他所给予的充分自由，也让我有被遗弃的感觉。现在想起来有点好笑，但当时那种怨倒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父亲很像小孩子，有时候觉得家中除了妈妈其他的都是小孩，想想都觉得可怕。妈妈一个人带7个小孩，我们5个加上爸爸和爷爷，但正是这一点让家的气氛很浓很浓，我们在期间玩得不亦乐乎。而家中最大的孩子便是爸爸，他任性起来比我们还厉害，我们则在旁边看了笑得前俯后仰的。爸爸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的缘故，初中毕业就再也没有能力读书了，这是他一生当中最耿耿于怀的事情，每次提及的时候总带有一股浓浓的失落。他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虽然在工作方面充分地用到了他的聪明，但他生性中的固执总是不能忘怀那段求学生涯。所以虽然在学业方面他给予我们充分的自由，不管我们的考试成绩，让我们自己决定升学志愿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取得很好的成绩，他比谁都高兴。我还记得92年，当我考上重点中学，二姐考上大学，起码有一年的时间，她大大的笑容总是挂在脸上，掩不住一脸的得意，逢人便说起我女儿怎样怎样之类的话。那天她去学校拿我的录取通知书，我和妈妈坐在客厅时看到她从外面回来，一看到我们就说通知书没有拿到，还摇了摇头。我心一凉，忙拉住她问具体情况，还一直自己喃喃地说不可能啊。谁知就在我们心情沮丧的时候，他却拿出通知书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还露出一个大大得意的笑容。这个爸爸竟然骗了我们，不过既然他高兴就算了吧。后来在他帮我报名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仿佛一瞬间年轻10岁的父亲，满心的感动。这份喜悦比考上重点中学的还要强烈一些。我可爱的爸爸那么容易满足，这么多年后父亲的充满骄傲与得意的脸庞总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在父亲过世后的这3年间，我总是不自禁地想， 若父亲看到我考上大学的情景，也许连病都会好一半吧。